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真主党科技爆炸，九死几千伤，美国回应。川普第二次被暗杀未遂，何锦丽致电慰问。日本制铁收购美国钢铁一事，押后到美国大选之后决定。美中科技战，美国敦促越南海底电缆工程避开中企。金融时报指，美日将会联手对中国晶片管制。日本男童在深圳翻学，被人持刀袭击受伤，疑犯被捕。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星期二表示，正在就黎巴嫩发生的爆炸事件收集资讯。当日黎巴嫩真主党成员使用的科机同时引爆，造成至少九人死亡，2800人受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在例行记者简报会指出，美国没有参与今次事件，也都不清楚谁应该负责任。黎巴嫩的真主党已经威胁要对以色列进行报复。哈马斯在科技爆炸事件发生之后，表达了对真主党和黎巴嫩人民的声援。该组织在一份声明中指责以色列对爆炸负有责任。以色列军方在爆炸事件发生之后首次发表的声明指出，公众被要求保持警觉，有任何政策变化将会立即更新。以色列参谋长哈列维星期二晚进行了局势评估，他说重点关注各个战场的攻防准备。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星期日受到另一次明显的暗杀企图之后，副总统贺锦丽星期二致电慰问，但是他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谴责川普可恶地散布海地移民食宠物的不实言论。何锦丽星期二较早时候表示，他在通话中谴责了政治暴力，并且表示他对川普安然无恙感到欣慰。面对川普在过去两个月连续两次被暗杀未遂事件，美国知名新闻主播克里斯科莫在 News Nation 星期一晚播出的科莫节目中批评拜登和贺锦丽就今次事件的回应。他认为今是媒体和政客第二次淡化本应引起恐慌的事件，这种反应是不可接受的。美国国会参议院国土安全暨政府事务委员会常设调查小组主席民主党籍康涅狄格州参议员布鲁门塔亦都对拜登政府处理川普遇刺未遂事件的调查表达强烈不满，指责国土安全部 DHS 在提供相关资讯的时候采取阻挠态度。他在17号表示，如果国土安全部继续拒绝配合，国会可能要动用全票强制要求他们合作调查。美国官员星期二表示，拜登总统政府已经延长审议日本制铁公司收购美国钢铁公司一事，此举实际上是将这个政治敏感议题押后到11月大选之后再决定。路透社形容此举为日本制铁和美国钢铁带来一线希望。拜登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都曾经表示反对这项149亿美元的收购项目。这个月较早前有传媒报道说拜登打算阻止交易。拜登一直在度等待美国外来投资审查委员会 CFIUS 的最终决定。知情人士向法新社表示，日本制铁现在已经要求获准重新提出申请。这名匿名人士说，据我们所知 CFIUS 正在批准这项请求，该委员会需要更多时间了解这宗交易的全面国安影响。白宫坚称无所谓的延期，因为 CFIUS 从来没有表示何时会公布调查结果。知情人士表示，美国敦促越南在2030年之前建设的10条新海底电缆计划避开中国公司华为通讯和其他中国业界。七名消息人士向路透社表示，自从今年1月以来，美国官员和企业已经和越南等国家的官员和企业高层举行了至少6次会谈，共商这个东南亚国家的电缆战略。此外，另外有5名知情人士向路透社表示，美国官员亦都分享了卫星图片等情报，表明越南海底电缆中断可能是被人破坏。中美两国正在争夺在越南的影响力，美国总统拜登 和中共党魁习近平去年都访问过越南，两国的企业都在越南进行大量投资。与此同时，承载着全球大部分数据的海底电缆已经成为美中科技战的核心。美国由于担心中共的间谍活动，之前曾经成功游说将华为通讯踢出另一个重要项目。出于对国家的安全担心，美国已经制裁了华为和华海通讯。先前市场传出美国将会对中国制出晶片管制，知情人士透露美日双方协商即将取得突破性发展。英国金融时报17号报道指出，美国政府和日本以及荷兰几个月来密集协商，希望加强既有出口管制机制，亦都确保日本和荷兰公司不会被美方列为外国直接产品规则锁定的对象。白宫希望令中国更难获得关键的晶片制造工具，这些限制将会对荷兰的艾斯摩尔 ASML 和日本的 Tokyo Electron 产生最大的影响。此外，美国亦都希望限制服务，包括软件更新和工具维修，此举将会严重损害中国，而这些控制措施将会对美国公司和公民产生类似的影响。据报道，白宫希望在美国11月总统大选之前公布新的出口管制措施，包括要求非美国企业必须先取得许可，才能够向中国销售有壮大当地科技产业的产品。中国再度发生攻击日本人事件，当地时间星期三上午，深圳日本人学校的一名男童在上学途中被一名男子袭击并且受伤。据日本读卖新闻引述几名日本官员的说法，这名学生被人持刀袭击受伤，目前正在在医院接受治疗，疑犯已经被当局拘留，正在接受审讯。这是最近在中国发生的第二宗针对日本人袭击事件。今年6月，一对日籍母子在江苏省江苏市被一名中国男子持刀袭击，中共当局将该事件定性为偶发事件，还未公布调查结果以及作案动机。9月18号是918事变的纪念日，即是1931年9月18号中国东北军和日本关东军爆发的军事冲突和政治事件。近年来，由于中共当局的反日教育，仇日情绪在中国蔓延，袭击日本人的事件时有发生。
据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中共海军航空母舰辽宁号当地时间星期三凌晨在日本冲绳县同那国岛和西表岛间航行，一度进入日本领海外侧的轮接区。这个是中共航舰首度进入日本轮接区。NHK 的消息来源是数名相关人士，轮接区是和领海相接的外侧海域，在国际法上虽然允许外国船舶航行，但亦都明定沿岸国可以采取必要措施来到防止领海内发生的违法行为。辽宁舰过去曾进入冲绳南方太平洋，不断进行航载机起降训练。日本政府防卫省在分析辽宁舰这一次航行目的，同时持续保持警戒和监视。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星期二提名任命立陶宛前总理库比纽斯为欧盟首任国防执委，在面临来自俄罗斯威胁之际，该职位被视为欧盟重整军备野心的核心。冯德莱恩在位于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对记者表示，担任国防和太空执委的库比纽斯将致力于发展欧洲国防联盟，并增加我们对工业能力的投资。在面对俄乌战争，冯德莱恩亦都承诺任命一名国防执委，作为新高层团队的关键组成部分。库比纽斯曾任两届立陶宛总理，自2019年以来担任欧洲议会议员，他一向发声力挺乌克兰击退俄罗斯入侵，亦是对俄国和中共的著名鹰派人士。在新内阁名单出炉之后，库比纽斯表示，随着俄国急于重整军备， 欧盟需要采取新的大胆步骤来到筹集支持国防工业所需的巨额资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近日指出，中共是俄罗斯的关键助力者，俄罗斯向中共提供技术知识来到换取支持。相关国家目前担忧中共向俄罗斯供应武器关键零组件，回报就是可自俄方取得所需科技，以利中共确保自身在区域内的军事优势。斯托尔滕贝格即将在今年十月卸任，交棒给前荷兰总理吕特。他在星期二刊出的英国《泰晤士报》专访提到，以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为中心点，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将中共、伊朗和北韩整合为集权轴心，而位居领导地位的是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他亦警告中共正支持俄罗斯的战争经济，并向俄罗斯供应可用在建造导弹和炸弹的零组件、微电子产品及微处理器，显示他们有越来越密切的合作。佛州州长德桑蒂斯星期二表示，佛州将自行对涉嫌暗杀特朗普的男子卢斯展开调查，寻求更严厉的控罪，其中可能包括谋杀未遂罪名。他说联邦控诉的枪支违规罪不够重。德桑蒂斯指出，他已经委请佛州检察长穆迪办公室调查暗杀阴谋，部分原因是他不信任联邦机构能够在和特朗普有关的案件中保持中立。他在记者会上表示，在我看来，让寻求起诉特朗普的同样联邦机构领导这一项调查，不符合我们州或我们国家的最佳利益。而凶嫌卢斯15号逃离位于西棕榈滩的特朗普俱乐部后已经被拘留。58岁的卢斯被控身为已定罪的重罪犯，拥有枪支以及拥有最后遭抹去的枪支。前总统特朗普星期二表示，印度总理莫迪计划下个礼拜和我见面，这个是各国在努力应对共和党可能在11月大选后重返权力中心之际，外国领导人或官员的最新一次访问。特朗普星期二在密歇根州佛林特市举行的一次市政厅会议上说，下个礼拜莫迪刚好要来见我，他好叻，他是在这里谈及自由贸易和保护美国就业问题时透露了这一次会面。不过特朗普竞选团队没有立即回应彭博社要求提供这一次会面细节的请求。莫迪今个礼拜六将访问美国，他将参加在特拉华州由总统拜登主持的四方领导人峰会。莫迪预计23号将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上就未来峰会发表讲话。星期二，国会联邦参议员陆天拿的办公室国会三报证实，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计划在11月美国大选之后举办另一轮的不明飞行物 UFO 听证会。陆天拿是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下属新兴威胁和能力小组委员会的主席。2022年，陆天拿协助成立了五国大楼的全域异常现象解释办公室，来到评估有关不明空中现象的报告。美国官方将令人费解的空中之谜以及无法立即识别的飞行物体统称为不明空中现象。今个月较早时，陆天拿在接受 ASAPO 播客采访时表示，他已经将 UFO 听证会列入日程。陆天拿星期二表示，他希望了解该办公室工作的最新进展。